君主的过失在于已经任用臣子，却又必定要反过来和那些未被任用的人一起防备他，这样那些未被任用的人的主张必定会与已被任用的人为敌，君主反而被那些未被任用的人所控制。如今和君主一起防备别人的人，正是从前君主所防备的人。君主不能明确法令来控制大臣的威势，就无法得到小民的信任。君主放弃法令而用臣子去防备臣子，那么互相亲近的人就会结党营私，互相吹捧，互相憎恨的人就会拉帮结派，互相诋毁。诋毁和吹捧交相争斗，君主就会迷惑混乱了。做臣子的不靠名誉和请托就无法升官进爵，不违背法令专断行事就无法树立威势，不假借忠信之名就无法不受禁令约束。这三种情况是迷惑君主败坏法治的资本。君主让臣子虽然有智慧才能，也不得违背法令而专断行事，虽然有贤良的品行，也不得超越功劳而先受赏赐，虽然有忠信之心，也不得放弃法令而不受约束。这就叫做明确法令。君主有被事情诱惑的，有被言论蒙蔽的，这两种情况不可不考察清楚。臣子中轻易谈论事情的人，所求的物资少，用事情来欺骗君主，君主受到诱惑而不加考察，反而因此称赞他，那么臣子就反过来用事情控制了君主。像这样的情况叫做被事情诱惑，被事情诱惑的人会被祸患困住。那些进言时说的少，退下后花费却很多的人，即使事情有了功劳，他的进言也是不诚实的。不诚实的人有罪，事情有功劳的人必定受赏，那么群臣就没有人敢用假话来迷惑君主了。君主的为君之道是要让臣子前面说的话不能与后面的话相违背，后面说的话不能与前面的话相违背，事情即使有功劳也必定要让他承担其罪责，这就叫做任用臣下。臣子为君主谋划事情而担心自己会被非议，于是就事先放出言论说，议论这件事的人就是嫉妒这件事的人。君主把这种言论藏在心里，不再听取群臣的意见，群臣害怕这种言论，不敢议论事情。这两种态势一旦形成，那么忠臣就不会被听取，而只会任用善于谄媚的臣子。像这样的情况叫做被言论蒙蔽，被言论蒙蔽的人就会被臣子控制。君主的为君之道是要让臣子既有说话的责任，又有不说话的责任。说话没有头绪，没有证据无法验证的，这是说话的责任。用不说话来逃避责任，保持高位重权的，这是不说话的责任。君主让臣子中说话的人必须知道事情的头绪来追究其实情，不说话的人必须追问他的取舍来决定他的责任。这样臣子就没有人敢随便说话，也不敢沉默了，说话和沉默都有责任了。君主想做事情，不通晓事情的头绪和末节，却明确表达自己的欲望，有去做的人，那么这件事得不到利益，必定会招来祸害。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会顺应事理而抛弃私欲。兴办事情要有原则，计算其收益多支出少的就可以去做。迷惑的君主却不是这样，只计算收益不计算支出，支出即使比收益多一倍也不知道其中的危害，这就是名义上得到而实际上失去。像这样功劳小而危害大了，凡是功劳收益多支出少才可以叫做功劳。如今花费大却没有罪过，而收益小却算作功劳，那么臣子就会花费大而成就小功劳，小功劳成就了，君主也会受到危害。不懂治理的人必定会说，不要改变古法，不要更改常规，改变还是不改变，圣人不去听信，只求正确的治理罢了。那么古法不改变，常规不更改，在于古法和常规是否可行。如果伊尹不改变殷商的法度，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法度，那么商汤周武王就不能称王了。如果管仲不改变齐国的法度，郭衍不改变晋国的法度，那么齐桓公晋文公就不能称霸了。大凡人们难以改变古法，是害怕改变民众的安世，不改变古法是沿袭乱世的诡计，迎合民心是放纵奸邪的行为。民众愚昧而不知道祸乱，君主懦弱而不能改变，这是治理的失误。作为君主，明知道能懂得治理，严厉到一定能实行，所以即使违背民心也一定要确立其治理。这道理体现在商鞅设置内外关卡和铁盾， 重顿来预先戒备。所以郭衍开始治理时，晋文公有官卒护卫，管仲开始治理时，齐桓公有武装战车，这是戒备民众的措施。因此愚钝懒惰的民众会为小的耗费而苦恼，却忘了大的利益，所以寅虎受到鳄鱼棒引，而因小变故震动却失去了长远的便利，所以邹甲反对在吕，习惯于混乱而容忍于治理，所以正人不能归附。